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家人，良苑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清风，周瑜的周，两袖清风的清风，很高兴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以斯帖记第四章，题目是化危为机。我们中国人有很多节日，上个月我们就刚刚过了端午节，每个节日背后都有它的故事。犹太人的传统节日也一样，他们有一个节日叫做普尔节。我们今天选读的经文来自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正好就是记载了犹太人普尔节的由来。大家可能对以斯帖记的认识不太深，事实上基督教在传统上对他的重视程度不高，改教家马丁路德特别的不喜欢这个书卷，认为他异教的成分太多，民族情绪太浓，宗教的价值不高，恨不得他从来没有存在过。真的，在整部以斯帖记里面，从来没有直接的提到神的名字，难怪马丁路德会觉得他不够属灵。但是既然在圣灵的引导下，以斯帖记成为圣经66个数卷的其中一卷，必定有它宝贵的价值。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们会在节日朗读5数卷，分别是在逾越节朗读雅歌，在五旬节朗读路德记，圣诞节圣殿节朗读耶利米哀歌，祝棚节读传道书，最后就是在普尔节诵读以斯帖记。另外在圣经里面，我们只有2数卷是以女性命名，除了路德记就是以斯帖记。我们今天分享数卷的第四章，那么它的历史背景是如何，之前三章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故事发生在波斯帝国，时间大概是公元前5世纪。那个时候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故事的桥段跟我们今天的宫廷剧也有雷同的地方。数卷开始的记载，波斯的皇帝在宫廷里面过着奢华的生活，在一次大宴群臣的场合中，皇后因为拒绝遵行皇帝的命令出席而被废。之后犹太顾虑以斯帖因着美貌与德性被选为皇后，在养父莫迪改的指示之下，他隐藏了犹太人的身份。故事的尖角是大臣哈曼，他因为莫迪改得罪了他而心怀怨恨，说白皇帝发出了一道灭绝犹太人的谕令。第四章就是在这个未知之下展开。让我们一同把这一章圣经读一遍。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号，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 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进食哭泣哀号，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她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摩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特格召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于是哈特格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卷入王府的因素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苏珊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特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祝福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哈特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特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禁杖，不得传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副驾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先进的忌讳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散昼散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圣经读到这里，我们可以把以上所读的第四章解读为一个处理慰藉的过程。第一个阶段是第一节到第四节，莫迪改向以斯帖发出慰藉的信号，圣经写他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号。在犹太人的传统里，披麻蒙灰除了是表示沉痛，也有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意思。莫迪改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犹太文化跟波斯文化冲突的一个象征。那么为什么莫迪改明知自己穿着麻衣不可以进宫，却要走到皇宫的门口前面呢？很明显，他是为了要得到皇后以斯帖的注意，向他发出慰藉的信号。以斯帖受到这个信号以后甚是忧愁，他渴望可以有直接的沟通，于是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 但是莫迪改却要坚持他文化本位的原则，不愿意接受。这里就形成了一种张力，没有沟通，他们两个人可以如何一同处理这个危机呢？这种张力把我们带到叙事的第二个阶段。这种张力把我们带到叙事的第二个阶段。第五节到第十四节继续了他们沟通的过程。原来整个沟通的过程都是透过一些中间人进行的，包括了太监哈特格还有其他的人。在这里我们会产生一种疑问，心情也紧张起来，这些中间人靠得住吗？答案是这些中间人都是忠诚可靠的。这里又反映出以斯帖在宫中必定有一个很好的见证，权力跟财富都不能够换来真正的忠诚，特别是在关键的时刻，唯有高尚的品格可以有这种感召的力量。透过这些忠诚的中间人，莫迪改把整个危机的前因后果都告诉了以斯帖，希望他可以透过皇后的身份影响皇帝的决定。以斯帖却表示他的难处，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而他已经有30天没有见过皇帝了。莫迪改听到这个资讯，心里面大概也急了起来，他托人回复的语气是强硬的，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副驾必致灭亡。这里反映出莫迪改对神的拯救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同一时间他又觉得人需要有积极的行为去配合。这使我想起了一种说法，就是神是100%，人又是100%。怎么说呢？意思就是说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他必定会带来最好的结果，同时人却不是坐享其成，而是应该在神的邀请之下积极参与，付出100%的努力。那为什么要这样麻烦呢？我想起我小时候家里面一个经验，可能可以提供答案。我的父母都很擅长做菜，小时候他们在厨房里面忙碌的时候，兄弟姐妹都会站在背后帮点小忙，因为还是小孩的关系，有时候帮忙还会帮了倒忙。但是一家人都非常的享受整个过程，过程中代表了家人的关系，也充满了爱。我们与神同工也是一样，神就是爱，三一真神也是关系性的神，他享受与我们同工当中所体现的爱的关系。
根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
根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
只有小小的根，成长就开始了。
但有浅浅的根，面对风雨的时候，生命会显得脆弱。
若有深深的根，就能站立稳固，茁壮成长，枝叶茂盛。
2023年，良友电台与你一起扎根成长。
诗篇119篇33节到34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良苑讲台，
我们回到经文的内容。莫迪改在第二阶段最后的一句话是，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献祭的忌讳吗？这是以斯帖记里面可能是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对我们有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的人生都是带着使命，要时常思考我们可以如何在此刻的位分之上实践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第15到第17节，莫迪改跟以斯帖就处理位祭的方案达成了协定。以斯帖请莫迪改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他禁食3周膳夜，不吃不喝，他和他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他会冒着生命的危险违例进去见王。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那么往后故事的发展又是如何呢？以斯帖当然没有死，他成功地影响了皇帝，让他重新发出一个诏命，使犹太人可以在被攻击的时候做出反击，然后整个民族反败为胜，还在往后每年的普尔节庆祝纪念这件事情。我们从莫迪改跟以西帖两人在处理危机的过程当中可以学习到什么呢？我看有3点可以注意。第一点，就是不同的人在应对危机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风格。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压力，在压力底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可能会跟平时的行为很不一样。平时相处的方式可能已经不管用，所以特别容易有矛盾和冲突。从经文来看，我们可以看见莫迪改在危机之下事情为本，解决问题为本。相对来说，以斯帖更加注重人和关系，所以他一开始渴望直接的沟通，最后的解决方案也是在一个群体的支持之下进行的。他不要独自一人的进食祷告，而是与身边的宫女，甚至于是苏珊城里面所有的犹太人一同进食。另外，我们发现莫迪改在处理危机的时候主动性比较强，节奏比较快，相对来讲以斯帖是比较被动的，他需要比较多一点的空间去沉淀去思考，才能够做出最终的决定。但是他做出的决定却是周详的。有趣的是，他们两个人在风格上面的差异跟一般典型的男女的差异非常的相似。很多时候男性会比较以任务事情为本，女性比较注重关系。一般来说，男性大多采取主动，有时候可能会比较粗枝大叶，女性往往是站在被动的一方， 但是心思却比较势利。那么他们两个人是如何克服在处理危机的时候彼此的差异性呢？那就是第二点，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的地方，那就是互相顺服。表面上来看，莫迪改好像主导性比较强，是他向以斯帖发出危机的信号，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也比较强势，以斯帖好像都听他的话。但是我们要留意，最终的方案是由以斯帖提出的。我们选读的经文的最后一句话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在过程当中是互相顺服。顺服是我们在信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顺服的反面背后往往就是骄傲。从创世纪我们可以知道，骄傲就是人类犯罪的开始。神从空虚混沌当中进行创造，带来的是一种秩序，光与暗的区分，日和夜的区分，地和海的区分，都是一种秩序。我们参与其中需要的就是顺服，要不然就会带来罪和混乱。顺服很多时候跟对错不一定有关系，因为以人类有限的智慧来讲，很多时候根本没有一个办法可以判断真正的对错。顺服也不一定永远是在下的，顺服在上的，在上位的也应该开放接纳意见，所以是一种互相的顺服，最后带来的是一种和平的状态，也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 shalom， 中文我们常常翻译作平安。第三点，我们可以从莫迪改跟以斯帖两个人身上学习的是终极顺服的对象。我可以说他们两个人终极顺服的对象都是神。无论是莫迪改的披麻蒙灰，或者是以斯帖的禁食祷告，所指向的都是神。这背后是一种坚定的信心，相信神的拯救，相信神的慈爱怜悯。这里第三点的顺服神和第二点人与人之间的互相顺服是紧扣相连的。有些人会引用圣经里面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一句话来将两者区分，但是往往的真相却是一种自我中心的骄傲。其实他是不愿意顺服人，但是其实也并不是听从神，只是按照自己的性意而行，把个人的领受、个人的所谓亮光放得很大，却不知道圣灵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要感动一群人，而不是感动一个人。这就是我们说同感异灵的意思。那么以上的三点学习可以如何应用在我们如今的处境当中呢？刚刚过去的几年，全球都是在新冠肺炎的危机当中，不同国家和地方的政府都会按照他们本身的情况，采取他们所知道最好的方法去应对疫情。这些方法可能是各有不同，但是我们都应当按照互相尊重的态度，在国际的层面 彼此协调和帮助，而不是摆出一个自以为意的姿态，诿过于人。什么才是最好的方法呢？以人类有限的智慧，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答案。在个人的层面，我们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每个人应对疫情的方法和态度都不大一样。有些人会比较严谨，有些人更希望放轻松一点。我听说过，有一些家庭也会因为这些原因吵架的呢。可能根本就没有绝对的对错，相互尊重，彼此顺服，才是合乎信徒的体统。说到信徒的体统，我们到了此刻也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在过去几年自己究竟有没有彰显出更多的信心、更多的盼望和更多的爱，去见证荣耀我们的主呢？今天的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是化危为机的神。在面对世界一切危机和磨难的时候，更加要坚信的相信他，并且本着从他而来的信心，包容接纳彼此的差异，相互尊重，彼此顺服。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一切的困难当中荣耀见证他。
荣耀归在高山，荣耀归山，荣耀归山，荣耀归于最高山，赞美赞美不尽，赞美赞赞慈爱最深，赞美赞赞恩济万人，赞美赞赞三大天庭，赞美三佛三子三灵，荣耀归于最高山，荣耀归于最高山，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归于最高山，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归于最高山。
愿神祝福大家，我是周清峰，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这分离。